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好，我们也感谢神，在中国大陆福音到处广传，不过现在一再发出的信号危机有相当多的异端邪说，我听了觉得也很奇怪的一些名称啊，什么叫做东方闪电派啊，好像武侠小说一样啊。它是根据耶稣讲那个时候人子降临，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啊，他们等候耶稣来了，说有一个人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啊，结果还是一个姐妹啊，他们把这个派叫东方闪电派啊，然后讲很多很特别的事情。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错误道理。我们知道美国啊，现在这个安息日会也蛮多人的。其实安息日会的产生就是一个不持平的原因，大概170年前，在纽约州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做 Miller， 他就预言耶稣1843年会再来，劝勉弟兄姊妹穿上白衣上山等候。1843年很多人就不做工了，穿了白衣等耶稣来，后来耶稣没有来，他就马上宣布说他算错一年，请再等一年，等到1884年宣告10月22号耶稣一定来，大家又去等，结果又没有来。米勒牧师还算诚实，他就马上悔改，他说我讲不对的，请不要再听了。然后没有想到他的一个门生是一个姐妹叫做 Ellen White， 他认为说耶稣已经来了，没有讲错，耶稣来了。在哪里呢？耶稣是从天上的宝座进到了天上的会幕，没有来到地上的圣所，进入天上圣所。所以耶稣来了已经实现，他说你没有讲错，但是米勒已经改正，他不改正，他以后继续带领一批人，结果这一批人以后有一些特别的教训，比方严格遵守安息日，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奇怪的道理，我就不多说啊。这就成为所谓的安息日会。到今天为止，安息日会还非常注重预言，注重讲论耶稣再来的事情。虽然过去的错误他们还没有受到很好的警惕，那么这一个提醒诸位弟兄姊妹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服侍神要有一个谨慎自守，就是清楚的头脑，一种持平的心态，克制自己，能够不是偏离了正道。在正道里面，等一下我们要讲，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今天危险，许多人不好好的遵照神的圣经，用他自己的经验，用他自己的想法，产生许多迷惑不当的说法，是对教会产生有害处。愿我们明白要有谨慎自守，然后要警醒祷告。警醒就是不沉醉，不被麻痹，警醒。沉醉麻痹，今天很多事情除了罪恶会让我们沉醉麻痹，最终之乐有很多今世的追求，今世的福分，今生的一些事情，追求事业成功，追求事业发达，追求财富增加，追求名望能够更高，追求安逸，追求舒适， 追求自我的实现，追求今生的福分，不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如果让你不能警醒，让你的心被这一切所迷惑、所麻痹、所沉醉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主耶稣总要来的，今世带不走的，现在所追求的将来不一定有什么价值。我们要为永生而预备我们今生要行的路程。所以今生为永生而活，今生为荣神一人而活，今生把神百般的恩赐好好去服侍人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警醒在神面前，借着祷告来服侍。按照原文的结构，祷告是中心，在这里谨守，在这里警醒，都是好好祷告，与神交往。这里的祷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多数的名词，是诸般的祷告。我们在神面前谨守、谨慎自守、警醒，有诸般的祷告。祷告内容是很丰富的，我们可以来赞美，我们可以来亲近神，我们可以仰望依靠神，我们可以独自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家庭的祷告，我们可以小组的祷告，我们可以教会的祷告会。祷告是服事的根基，所有有能力的服事，所有有果效的服事，是从祷告出来。因为祷告跟神通，神托付我们，神支持我们，神做工，服事才见果效。所以祷告是一切服事的基础。去年我们非常的很多感慨，因为是韩国南北韩战争是50周年。南北韩战争带来什么？带来了韩国教会的大复兴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50年前韩战之前，南韩的基督徒只有3%，3%啊，我们再以5000人来算的话，5000万人算的话，大概150万。经过50年之后，韩国教会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。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热衷祷告？因为马上面临国破家亡，北韩的军队打下来，38度线打过来，他们根本逃都来不及逃，然后到处产生难民，有当地的难民，有北韩的难民，到南向南跑。所以教会的基督徒就发起为他们的情势祷告，然后禁食，许多人一天禁食一餐，把那个饭食去供应难民的需要。所以韩国教会50年前带来祷告的热忱，带来禁食的热忱，而这50年继续祷告，继续禁食，以至于在神面前蒙很大的福，从3%到30%的基督徒。祷告让神全能的膀臂在地上做工，要按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。神赐力量是当我们真心祷告，知道我们自己不能，完全依靠仰望神，透过我们祷告成就奇妙的大事。请弟兄姊妹回家好好个人祷告，加强你的祷告生活，乐意祷告。祷告也是多数的名词，各种祷告，各种样式的祷告。如果有可能一家人在一起祷告，夫妻带着孩子一起祷告，夫妻一起祷告，同心祷告如果有可能你们的小组，小组各分区团契什么小组也常有祷告如果还有可能，教会礼拜三晚上有全教会的祷告会，祷告会希望有机会，也许各位很忙我们至少一个盼望，一个月安排一次来，这是 已经是我们为了为了这个你们都不来，所以呢鼓励你们至少来一次啊。对不起，不是说你都不来，很多人来啊，来的人冤枉你们了啊，就是希望鼓励更多人来啊。如果说很忙，也许你安排一下一个月来一次，礼拜三晚上与众圣徒一同祷告。有人讲一句不错的话，他说如果礼拜天人很多，代表这个教会是受到大家欢迎的，如果教会的查经会人也多的话，那代表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受欢迎的，如果祷告会人很多，是代表主耶稣在这个教会里是被欢迎的。愿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欢迎，我们热烈的愿意在祷告中来服侍。好，下面要继续讲服侍的另外一层面，最要紧的，大家念第八节，请最要紧的啊，请大家念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一同念，请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好，基督徒彼此服侍最要紧的，真正用爱来服侍。这里有两个形容词很重要，一个是切实，一个是遮掩。懂得切实又要懂得遮掩，切实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实，是真心，是诚意，而且持守真理，而且坚定持久的一种心意。不切实的爱，虚假的爱，不是我们所要的。我们要真诚，要切实。说不定彼得想到的是主耶稣讲完彼此相爱新命令，讲完之后那一段很要紧的彼此相爱，没有想到后来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出卖耶稣。犹大亲嘴应该是相爱的表现，然而却不切实的一种表现，把耶稣出卖了。我们千万不要做表面功夫，真诚相爱，真诚提醒神的真道，真诚把真理实行出来，在真理中把爱心表达，但是爱心要懂得遮掩，遮掩许多罪过。这个遮掩许多罪过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如果误解了会产生一些不当的后果。有人解释遮掩许多的罪是指着自己的罪，当我用很多的爱去服侍的时候，神就多多赦免我的罪。我爱的行为和服侍好像产生一种对我的功德，我在神面前多多爱人，神多多赦免我许多不当的地方。这样讲法是不对的，不过初代教会没有想到有不少的教父这样讲，像埃及的格利勉、埃及的俄利根、特土良、北非的特土良，这些教父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是因为我们爱的缘故，照着神的旨意去爱人，神就赦免我们许多的罪。这样解法会产生功德主义，我们要有好行为才能得神的赦罪，把耶稣基督十字架唯一来赦罪的途径受到了一些偏差。我们接受的正式解释，爱能遮掩许多别人的罪，不是遮掩你自己的罪，爱能够让别人得罪你，你能够饶恕他， 爱能够化解许多别人的一些攻击，能够饶恕赦免敌对我们的人。明天放假，好像是因为总统节，我就问什么叫总统节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好像是把林肯什么华盛顿他们生日给他搞得很近的，搞在一起，所以纪念林肯是一个很要紧的总统节的来源。我就想到林肯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有一次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林肯是为了解放黑奴嘛，为了真正把基督教的爱把它能够彰显出来，基督教的公理 正义，他为了爱来有这个战争，结果呢就抓到一个南方的军人被抓了。这个南方的军人有做间谍的工作，被抓了以后关在监牢里面。这个南方军人天天就骂林肯，北方的这个军人呢还要按照正规的这个条例每天三餐送给他吃，早餐送去就骂林肯，中餐又骂林肯，晚餐又骂林肯，今天骂了明天还骂，天天骂，骂了之后这些人送饭的人都不想送了，给他饿死算了，天天骂我们的这个统帅。这个消息就传给林肯了。后来呢也有一些人跟林肯谈，没有想到后来一道命令来了，他以为说那个南方那个军人以为说差不多了，我大概要去被枪毙了，想不到收到的命令居然是林肯就赦免他放他回去。林肯为了爱黑奴而战争，不是要为仇恨，所以林肯把他放走了。以后这个人回到德州，回到 Texas， 以后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很热心，成为在德州一个教会的长老。这是一个很美的美谈。当林肯心中充满了爱，爱遮掩许多罪过，他是为了爱而战争，要解放黑奴，即使这个军人骂我没有关系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，我不是要对付你的。这一种的爱心让许多人才会真的改变，有美好的服侍，让他的一生受到影响。爱遮掩别人的罪，就是饶恕，真诚的饶恕。我们为对方的好处思考，对方的立场，希望对方能够真正走在正道里面。下面我要很快的把一些要题的讲出来啊。他说在爱中的服侍要互相款待，不要发怨言。当时的背景是旅馆不多，很少，当时如果有旅馆的话也没有今天这种汽车送来送去很方便，可能要走很远，那么而且旅馆贵，而且会有很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。那么基督徒的聚会大半都在家庭里面，在公元前300年没有新盖礼拜堂，因为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不敢盖礼拜堂，所以都是家庭聚会。家庭聚会有的时候传道人从远方来，或者说有些信徒从远方来，聚会完了就会顺便就住在你家里，如果哪一个人家开放，哪一个人家就要招待接待很多传道人或者是远方的信徒。所以接待远客成为初代教会很要紧的任务。如果你们去读提摩太前书、提多书，讲什么人有资格做监督，什么人有资格做执事、做长老执事，有一个条件就是乐意接待远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那么接待人很不容易的啊，这个相当需要花时间功夫。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现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家比较大，一间客房都不动的，永远就是客房， 客人来可以住。那个时候如果客人来了，人多了，他自己家人就要调整了啊，这个三个儿子住一间去啊，五个女儿住一间，不那么多啊，几个女儿住一间去啊，好，这个孩子们就开始不高兴了吧啊，东西都要搬，通通搬干净了，然后呢就要整理新的被单啊，铺干净，然后浴室要打扫干净洗干净啊，摆很多的麻烦事情。所以当时有这么个规矩，这个是第二世纪所谓十二使徒遗训里面的一些文献，说如果有一个先知传道人来到你家来住啊，住两天可以，到了第三天的话，这个大概是假先知来了啊，住这么久不行的啊，来传道住两天可以，这是这个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记载的啊，里面还说的很有意思，如果客人来，一个客人啊住一天住两天都可以，不能超过三天。他用什么比喻呢？他说客人像鱼一样，这个鱼啊 fish 吃的鱼哈、啊，像鱼，摆一天摆两天都可以，摆第三天就臭了哈、啊，所以鱼不能摆三天。这是十二使徒遗训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记载。所以初代教会要接待远客的，不过他们大概两天左右。我发现今天如果可以应用的话，大概用在我们小组上面。我常到各位家庭里面小组啊，我有的时候很感动啊，因为这些小组的家庭开放，哎呀，真是很漂亮的地毯啊，漂亮的沙发椅，干干净净的。结果一开放，十几个大人还加上十几个小孩一进来，那真是像蝗虫过境一样啊，特别小孩啊，到处乱跑啊，这个吃东西呢会东西乱丢的啊，有的时候万一茶打翻了怎么办？万一这个什么馄饨汤打翻了怎么办啊？汤圆打翻怎么办？很开放家庭，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服事啊！我很佩服在座小组长们啊，真是愿神大大赐福你们啊！这时间到了啊，我必须要结束了，还没讲完，下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啊。好吧，我想啊，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啊，还有一些以后慢慢讲，因为还有。来日方长啊，万物结局尽了，不过呢，主还在忍耐单言啊，所以还有时间，我们还会讲以后的啊。彼此款待，不要发怨言啊。我发现这个为小组长们祝福，那么也希望有一些家庭慢慢的学习开放啊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去过东京讲道好多次啊，我很佩服东京的一位姐妹，这位姐妹现在已经86、7岁了啊，她是我们中间朱伯伯、朱伯母的老朋友。我去东京讲道都住她家，她因为曾经做一些餐馆事业啊，赚很多钱，她买了很多啊，买了房地产，她就有一个房间专门是要给客人不是一般客人，给传道人住的啊，所以我都会住她家。他家我去看了，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地毯都是深咖啡色的，沙发椅深咖啡色啊，一进去黑黑暗暗的哈、啊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个颜色啊，深咖啡色？他说你不是的，他说你不懂，不是，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他说我以前我的家都是白的，地毯是白的，沙发椅白的啊。这个什么都是白白的啊，很漂亮的。我说那怎么变这样子呢？大概是大概二三十年前吧，他们家开始开放啊，做学生聚会，所有到东京去留学的留学生，很多很多人都去过他家聚会。每个礼拜天晚上，先是吃饭，晚餐之后在他家就有福音聚会，二三十年没有间断，每个礼拜天晚上。每一次来的总有60到80人之间，那么学生在那边啊，他本来是白白的地毯，漂漂亮亮的，结果这个学生真是不小心啊！在座学生请你注意啊，去人家吃饭的时候，汤不要掉地上啊，汤往嘴巴里放嘛，汤到地上，然后酱油打翻了啊，结果白地毯一块黑一块黄，他说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。不要学生来了，我把地毯搞干净就没事了啊。第二个办法，继续要学生来， 我要把地毯通通换成又咖啡又黑色的啊，再怎么掉也看不出来。他就祷告，我要做什么？他就祷告主，祷告主。以后上帝感动他的心，他就把全家的地毯跟沙发椅不是咖啡就是黑，以后你怎么倒酱油没有关系啊，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。所以我心里很感动，这是做神一个奇妙的见证。他真正这样做，我不是要每位都这样做啊，这是个人不同啊。有的人他现在很会清地毯的啊，你掉了黑的可以把它洗干净的啊，或者有什么药搞搞啊，总之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再一次感谢神，在我们中间据说有70个小组啊，但是有些是功能小组啊，有些是啊或者妇女团契等等，总之有不少家庭你们都开放啊，为你们感恩，神一定会纪念。我没有讲完部分，以后讲。愿神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来服侍主。记住，这里告诉我们好管家要尽责，告诉我们万物结局尽了，机会不多，告诉我们荣耀神，让神得荣耀是你存在的目的。我们要好好的谨慎自守，精心祷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切实要遮掩许多罪过，我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神百般的恩赐，如果有讲到的，要按神的圣言讲。服侍人的服侍包括众各方面的，照着神赐力量服侍，让神在凡事上得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真是有百般恩典的神，感谢你在恩主耶稣基督里，你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，也给我们机会来学习服侍，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让你的心得到喜悦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